各位早安，我们第二次灵修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求上帝借着他的灵来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段话更深的默想，并能够更深的应用在你我的生命实际之中。1924年7月5日，现代第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揭幕，有超过45个国家参加，观众人数多达6万。来自英国的参赛者包括一位100米跑的夺冠呼声最高的好手，他是苏格兰人艾里克·利德尔。不过呢，当他得知奥运会100米跑的初赛是放在主日的时候，他拒绝参赛。后来在亚伯拉罕斯参加100米初赛时，利德尔在巴黎的苏格斯克克向一群人来讲道。再后来，亚伯拉罕斯取得了100米跑决赛的冠军，而这样的冠军本来应该是埃里克·利德尔获得，所以全英国人都在讨伐埃里克·利德尔，认为他成了民族的败类和国家荣誉的损害者。但是埃里克·利德尔仰望那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他知道旧约的第四诫并没有废，只不过从旧约到新约，从一周的最后一日到了一周的第一日，他愿意这一天用来去敬拜神并以神为乐。他看敬拜神和以耶稣为乐大过任何奥运比赛的鲜花掌声与冠冕。不过呢，在接下来的星期二，利德尔和亚伯拉罕斯都参加了200米初赛，并取得晋身决赛的资格。决赛在紧接着的星期三举行，在那场决赛中，埃里克·利德尔赢得了一面铜牌，成了第一个将项目金牌带回家乡的苏格兰人，这是英国历来最好的成绩。稍后，埃里克·利德尔参加了400米赛跑，决赛的对手包括加拿大、美国的一流的好手，以及英国的同胞巴特勒。在比赛开始前，埃里克·利德尔收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撒母耳记上2章的经文：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轻看我的，他必被藐视。埃里克·利德尔把经文放在自己的嘴里嚼了一下，吞在肚子里，他深以为然，也知道尽管他从来没有训练过400米跑，但是主必会引导他。枪声一响，埃里克·利德尔很快领先了3米。比赛继续下去，美国人飞奇逐渐追进利德尔，但利德尔加快速度。他这样的战术被很多教练认为是自杀式战术，因为他竟然以100米跑的速度来跑400米。很多人大摇其头，认为这是因为他缺少临战的经验，他毕竟是100米跑的很有潜力的运动员。但是利德尔拼尽全速，因为他说当他 全力奔跑的时候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喜悦。他一心指望着这位主，也一心只为着这位主。最后他以五米之差遥遥领先，赢得400米跑奥运史上最珍贵的金牌。冲过终点时，他将头向后扬起，双手在空中挥舞。英国的观众欢呼过后，人群终于静下来，等候大会宣布利德尔跑出的时间。人群再度高声欢呼，因为利德尔创下了 47.6 秒，这一个保持了半个世纪的新世界纪录。身为奥运选手，埃里克·利德尔是来自苏格兰的年轻的运动员，但是他从来都是以为基督奔跑的心去参加各样的比赛。他知道主耶稣已经奔跑并得胜，所以他也愿意借着奔跑来荣耀神。但是当他前程似锦辉煌无量的时候，他越来越觉得在整个奥运赛场所获得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以及在自己国家所受到的日益重视的名声和利益，对他来说越来越成了重担和缠累。所以他在神面前迫切地来祷告。这一位22岁的运动员在神面前希望神领导他有一场新的征程与赛跑。于是后来他愿意因着注视主耶稣响应他的呼召而放下他所取得的一切。有时候那些缠累我们的并不一定都是明显的罪，也许是人看为好的功名利禄，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是事业，是孩子，是家庭。但是当这一切都干扰了我们与主的关系，妨碍了我们与主更加亲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始终仰望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呢？看报纸、刷屏、看电视也许只是小事，但是若是妨碍了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热心，它就变成了重担与缠累。所以埃里克·利德尔后来依然决然地来走向新的赛场，他就来到了中国，成了一名基督徒的老师。在他尽心竭力任教的同时，也为主来做见证，有各样的宣教的事工。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也很熟了，在二战期间他被关到了山东潍坊的集中营里边。在集中营的时候，他仍然组织大家查经，在那样的无比沮丧绝望的氛围中，他依然鼓励大家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电影《终极胜利》中就讲到他如何为了别人的需要而愿意赤脚与日本人比赛，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埃里克·利德尔就是一位随时为了别人的需要而甘心牺牲自己的人。在集中营期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指明要用 英国人所俘获的战俘交换埃里克利德尔。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埃里克利德尔把交换战俘、自己脱离集中营、奔向自由国度的名额让给了另一位英国的女宣教士。他说他比我更需要这一个名额和释放。而埃里克利德尔本人在与妻子分手之时，他的妻子正怀了他的小女儿，他这一生都没有再见到他的小女儿，当然是在此世的时候。我们相信在永恒的天家，那一个小女儿和他的爸爸会有美好的团聚。那再后来，埃里克利德尔因为脑瘤而死在了集中营中。临死之前，他说：“这是征战、赛跑与安息。”是的，这是征战、赛跑与安息。有一年，我带着全家去山东潍坊集中营的遗址，今天也就是成了乐道院纪念馆。看着埃里克利德尔的雕像，上面刻了圣经的经文：“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是的，这一位基督的战士和精兵与运动员，为了主而如鹰展翅上腾。他始终来强调说，我们是为了基督，但基督是为了世界，所以世界的需要就是基督的呼声。当他来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并不只是榜样，而更是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让我们活出基督。1932年，他从中国回苏格兰休假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有一次演讲。他是这样说的：“单单仰慕基督是不够的，单单爱他也不够。那位使徒喊道：‘对我而言，活着就是基督。’那就是圣灵，上帝的工作要在圣灵里面才能完成。”是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机械的、外在的模仿基督来有所谓的好行为，而是内在的与基督在圣灵中连接，使他的声音成为对你的呼召，去经历、去跟从、去活出。这是真正的为信心创始成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埃里克利德尔的故事来深深激励你的仆人和每一位听友，使各位都能够活出基督、跟随基督、经历基督，因为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愿你感动埃里克利德尔灵，也加倍感动今天的每一位。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